好奇人与人的不同，好奇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想要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跟随心灵的脚步，探索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异想人生百家同行。
Welcome to Painted Faces, the show exploring arts and culture in global Shanghai.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美国密西根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翠青。啊，我们非常开心哈，林老师好。
谢谢。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林老师呢曾经担任密西根大学的孔子学院的院长，还有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以及这个乐器博物馆馆长和音乐学系的主任等等职务啊。那么其实认识林教授呢，是因为我参加了昆山杜克戏曲文化周的系列活动，所以呢，因此呢，我今天也要非常荣幸的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嘉宾，他就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我们这次昆山杜克戏曲文化周系列活动的主持人和策划者郭然老师。
大家好。
啊哈，谢谢郭然老师，这次这个活动搞得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精彩，让我们与会的这些文化学者都感觉到非常的温馨和温暖。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昆山昆玉堂昆曲研习社的我们熊瑞峰老师。熊老师，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你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吧。
那就把一个打嘎好。
哎，好好好。那熊老师刚刚大家听口音，其实熊老师呢，他那个中学呢是在上海读的，所以呢，我刚刚跟他就是有一个简短的交谈呢，他其实也可以说上海话，对吧？哎，还会得讲一眼眼就讲苏州闲话，昆山闲话，都是属于无方言区。然后我们也很开心，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我们也有我们两位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我们的于文同学以及我们的周子健同学，他们今天呢这次也是非常好的代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来参加了这个昆山杜克戏曲文化周尤其是子健还唱了这个我们长生殿的弹词哈，我们也唱得非常好啊，同学们这个台下的观众也都是一致的好评，包括我们郭然老师啊也唱得很好啊，这个今天唱了实话，哎呀荡气回肠哈。然后我们就是今天为什么跟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做一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林老师在这个我们的开幕致辞当中讲到的，就是现在的文化的多样性哈，公平性，包括这个包容性哈，我们怎么可以让学生来知道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的这个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包括郭然老师也在杜克大学哈，你怎么会想到来办这样的一个昆曲文化这个系列活动周的，怎么会想到让大学生来学习这个的哈，你们都可以依次来谈一谈。林教授，您可以先来说一说。
可以啊。其实我可以介绍，我是搞音乐学跟中国历史文化的，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明代宫廷音乐的。然后所以我对明代清代宫廷的文化是非常熟的。然后呢，明代以后呢，我也做了很多宋代的东西，所以宋代的宫廷历史我也是蛮少的。可是研究了几十年这个宫廷的音乐史，我就发现很多是这乐谱啦、文字资料，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对。但是从文献去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艺术是有一点很各目的，好像
很隔阂，
这不实际的。所以慢慢我就很积极的去找一点跟古代历史有连接的、有连点的，可是在现在还有的东西，所以就找到古琴，一个是就昆曲。
古琴
，所以我也弹古琴的。
Okay.
然后就找到昆曲，可是所以去十年，因为教学的需要，我就对古琴更 看多一点，然后又做这个孔子学院，就很多要推广这个中国跟美国文化交流了。
嗯嗯、
那么就插进这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在孔子学院这个工作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中国的好东西介绍给外国的朋友。
嗯，
那么。然后就等一下就昆山的杜克大学，你那个时候那个高校长就请我过来叫、
嗯、
叫点昆山的昆曲、
嗯、
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是国外的需要，一个是国内的需要、
嗯、
所以他让我想怎么样去介绍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学生、
嗯、
对美国学生、
嗯、
是两个不同的要求、
嗯嗯、
这个问题是同样是个好东西、
嗯、
可是你不能就跟年轻的学生或者中国的也好、
嗯、
美国也好、就是
嗯、
觉得是好东西你就学吧，他们不管你的，
对，
所以个问题就是说你先要把握这个好东西，然后你要看这个你教的学生他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嗯、
然后你就找一个连点，
嗯，连接的点，
连接的点，比如说这几年、在美国教学的时候，很多他们的女性主义了，这个人文主义的、
嗯、对，
就是我 me too
啊，
那么我对对、
啊、
有 me、
啊、
这个很重要的
me 我
对、
嗯、对，注重我，
所以我就拿这样的被这样的新的潮流去推动我，就是我怎么找一个中国的东西，很多命
嗯
就说我
说我的表达我 的,
表达我的
存在的，嗯，
不但是说道理还要说他自己的感情的，
嗯嗯嗯，
所以我就这样就突然叫古琴，当然有很多也是，可是他是比较文言的、
嗯、
这个比较是理论性多的，
嗯嗯嗯，
可是昆曲了就是太接地气了，你看每一个戏、
嗯、
每一个戏都把人最重基本的人性、
嗯、
中国社会的感受、
嗯、
全都拉出来，
你
谁都怎么看、
嗯、
所以比如说呢，熊老师唱那个弹词、
嗯、
我一听了太厉害了、
嗯、
但然后这个周子健、
嗯、
他也唱过、
嗯、他也弹词，一个五转一个七转，
对、
嗯、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中国、
嗯、
你看得出很多这个中国的昆曲为什么叫好东西，
嗯，
首先你这个文字、
嗯、
这个洪生写的文字，你绝对怎么看都是最漂亮的诗篇、
嗯嗯、
连那个旋律一转两转那个一枝花，然后最后他这个从一个音乐学的音乐结构去分析，这绝对是这个好像一个交响乐，就一层一层、
嗯、
然后从人性的感觉去看、
嗯、
就是那一个开始杨贵妃，杨贵妃怎么认识的、
嗯、
然后成为情侣了、
嗯、
然后他杨贵妃要死了、
嗯、
然后他们我怎么去思念的，
对，
就是把人情的最基本的都发挥出来，
情感，
对，你看起来这个长生殿是不是这个皇帝的故事、
嗯、
其实不是、
嗯、
是一个最有感性的中国的男性女性一对好的爱情
的，
对，这从最高到最低都有，然后听那个弹词，从最快的时候都生离死别了，
对，
所以听他们两个唱，我说太感动了，竟然要哭下来。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是的，林老师在我边上闭着眼睛享受着你们唱的这个曲哈，然后他说都想哭了。所以就我们刚刚讲到艺术对感性的这个美啊，感性的，所以我想那就直接先问熊老师吧，就是您当您唱到一代红颜为君绝哈，千秋一恨金星雪，你这我感觉你眼里都有，心中都有很多的画面让我们有共鸣和共情，您为什么选这个来给大家唱？
因为这一段比较短啊，因为更容易抒发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就把这个杨贵妃那个凄惨的那个结局啊，正常后面就是她原来都在宫殿里面都说好，哎呀跟唐玄宗哎都没了了啊、
嗯，
到后来那个死，到后来就是冷冷清清的那个福堂都倒了啊，
对，
冷一样一片凄凉的那种感觉，连我自己唱到后来，我自己真的是还是眼泪认不出的，也要
我听得出来，我知道
、啊、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弹词这里，他虽然这么几字就把一个 一这一段历史啊，讲得清清楚楚的。
对。
哎呀，你感受到他那个，所以我也是一听到弹词，我的镜头里就来了。
嗯。这会不会想起你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你跟他共情了？
就反正就好像我觉得别人唱这个没有我唱的，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就
啊，侬
十年来，
跟侬会得讲上海话，跟侬可以讲点上海话，就讲侬当辰光是侬个人生的经历是哪能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说起来呢，是很凄惨啊！
哎，
我小辰光呢，我一周岁不到点，
嗯，
我爷呢就被了日本人捉到去了。
哦，
捉到去了以后，后来生死不明，就不晓得。
啊、
哦。很可能就像电视里像个弄，就是被人家日本人就做为是啥个马路大了，听讲也可能是，因为44年呢，搿辰光将要日本投降了嘛，
对对对，搿
辰光刚巧搿辰光，我估计就是辣辣就是4年细菌武器了，听讲那个些人，当时光是关了地雷桥。概念里
向哦，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后来呢，就再去看伊，就看只看过一场，再去看伊就不晓得到哪里搭去
啊，就失踪了。
哎，就估计
再也没有
音信了
啊、
哎。所以现在我对日本人我是真的
啊，一岁就是失去了父亲，然后呢？
后来呢，我母亲当然也年纪轻了嘛，都不过也她也8年以后她才改嫁。
改嫁，嗯。
那我就是。
嗯，
这父亲母亲都没有了，这生活就没有。后来就到上海嘛，我因为祖母跟着我娘娘到上海去了，
嗯、
我就随着祖母过去。但是我祖母也是没有工作呀，也是靠着我娘娘的，所以你说寄人篱下，这个日子真的难过。所以我58年的时候，我就是才14、15岁啊，就到那个时候。大跃进嘛，
对，
就到
大跃进，
哎，就云南招了好多好多人，我们那一批是几千人还是几百人，反正都是到往云南去。就
你在云南待了多久？
37年多。
哦，所以您的人生的这个，
所以我
坎坷哈，
哎，坎坷，所以
唱这个，
我唱这个，所以我想，也不是说我自己存买老，我就说我唱的这么好，
对，
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在这里，人家唱不过，因为我就。自发的在内部去唱着出这种感情来，
对对，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对
啊，那种沧桑感，
哎，对，
岁月的沧桑，
这是别人无法能够比拟的。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在
这。可是里面也有一个中国的艺术作品的特别厉害的东西，为什么呢？他的文被洪生写长生殿，把一个宫廷的故事发挥了这样，把最经典的诗。是把最经典的人性的感情写下了，所以你从单看可以以为是杨贵妃唐人的诗，可是每个人念这个词的感情都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融进去，
对，
然后就唐明皇洪圣的感情跟你个人的感情加在一起，然后呢它不是文字的，是唱的，那唱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就知道，一方面是唐明皇的故事，一方面唐明皇，可是一方面也听得出你的感受，我不知道你的感慨，可是一听就知道你的人生的经历，好吗？那比如说
子健
他现在才20多岁吧，
对，
我听他
20多岁，
对，他唱的非常好，那个每个音每个字我都知道，都觉得非常好。可是我听这个人是年轻，
对，
所以你没有他的味道，完全是嘞，就是跟那个 good wine，
对，
就是100年、200年的 wine 跟你10年那个是无法比。可是不是谁好不好的问题。
可是你唱的是另外一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个年轻的，就是，所以我听了这个。可以，我认为很高兴，我就说错，所以你就看得到，为什么我跟你说一定要跟
洪老师，要请姚老，对熊老师来，
你就可以看得出这样中国昆曲这样的好东西，它那个包容性的含金量特别好，还有这个厉害的地方，好像个镜子一样，它本身是很好
照，
可是也可能把你心里面的感觉都
对
照出来，所以现在有洪老师，我听了哇。 Thanks to 就是对，
所以郭然老师还是很厉害，
你很厉害，
把各方神圣都请到了，所以来
好了这个
来郭然老师来说说为什么会想到要办在杜克大学要把昆曲啊办了一个系列文化活动，要请这么多，很辛苦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到初心？
反正我的从我博士开始，我的研究主要是昆曲，然后昆曲可能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点或者一个窗口，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作为一个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外国人。
对，郭然老师是英国人。
英国人。
你什么时候接触到昆曲的？为什么这个是你的一个点？昆曲为什么是你的一个点？
这个不好说吧，不到园林。
本质春色如许。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直接说唱词了。原来怕紫嫣红开遍。
这个真的，你没有这个大绿叶。
对对。
所以我还要到昆山才能
去。所以在昆山啊。
对，不好说，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为什么继续就是研究，还可以就是教学？
你为什么爱上
教学的这么？爱还是就不到原点那句，但是就是它的这个应用，我们在这个会也探讨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是各方面的，不管是文学方面，还表演方面，音乐方面，各种文化方面，各种方面都是一个点，在一个中国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镜子，也就是它可以反映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你挖的更深，其实它也是人类的很多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教授说的一样的，它的这个含金量，就是特别是长生殿，我也是非常赞同的。还有其他戏，就是含金量非常非常的大。也不是说他过几年或过几十年或过几百年就过气了，也不是，就显得非常当然他也会变，他也会随时间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那些变化也是反映一些东西。所以我是我到了昆山杜克已经有五年了，然后我一直在找各种办法，就是把我们昆曲的题材放在我们的那个
课程
就是很多的课程。其实他作为我在这边教很多，叫翻译，叫历史，叫媒体艺术，叫反正我这个教的课程也比较多。也不是说我每一节课都会用昆曲，但是我来了之后就一直在推广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体育课。
所以推广了好多年了，五年有了。
对，
六年了，今年是六年了。
今年是第五年，就刚刚是五年了。
第五年。
可惜的是疫情，因为有了一个疫情。
对。
然后我们就断了三年了，就是我们还是坚持办活动，但是比较难。
对。
所以我们还在 Zoom 上会开那个排曲课，都有的。
排曲。
但是那个对。但是身段啊什么表演这些东西，就是而且同学的兴趣，因为我平时会每周五带他们去昆昆看戏
啊。昆你说的昆昆你跟大家说一下的它的全称。
昆山当代昆剧院
啊。昆山当代昆剧院叫昆昆。
是昆山的当地的剧团，是其实是很新的，是现在有五年嘛，不是，有可能有八七八年吧，
七八年，
大概有七八年。但是他们培养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演员，但是培养的非常好。
对，昨天我们看了他们的戏，非常棒啊！他的党马啊，都是王志全老师的弟子啊。
对，
我们昆大班王志全老师的弟子。
对，他们叫都是国宝叫找的去教戏的。所以我作为杜克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带着学生到那边，每周五都可以带他们去，所以我就会亲自带他们去，然后我和坤坤是我们会帮他们做翻译。 所以我是让学生把那个字幕翻译成英文，然后他们就提给我们给这个西方，让他们去，没错，但是就留了一个疫情
okay,
就断掉、然后就本来就是有很多同学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断了之后就慢慢恢复起来、所以我今年是第一次能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可以邀请，因为我是多年在国内的这个、圈子里
浸润在戏曲昆曲里头圈子里头，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对南大上戏都是
你
的身影，
你们这些好多的朋友从来没有机会邀请你们到我们小演出，终于
有机会我们欢聚
来了，然后就很开心，所以就办了这个活动，
所以还是昆曲是个磁场，
对，这个是磁场，对，
是吸引着大家啊、然后你刚刚说到那个有很多学生都被吸引了到昆去观戏啊，有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吗？那些学生的这个大概来自哪些国家的？因为你要翻译成那个英文给他们。
对，这个到目前位置其实主要是中国的，但是也有的，特别是今年、我们疫情的时候一个就他们就回去了嘛，
对，
所以今年就回来了，我们所有的国际的学生都回来了、然后也带了但就目前为止是中国的学生比较愿意去看戏，但是也带过一些国外的，然后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就是让更多的
国际的
国外的也去，因为反正那个有英文的字幕，
对对，
都能看懂，
对对对，
而且这是最好让他们
了解中国文化的，
了解到这个昆曲的它比较好看，它就是好看，这个没有不用说别的，不用说美，不用说传统，不用说。各种说法不用，
好看就是最最重要。
你带他们到剧场看，就是好看。
对，
没有其他。
他的打红马，你看，在那就是要喝彩的，是吧？
对对，
就是要喝彩的。
所以就是把他们抓进来，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好看。
也不是这，就用可以用这个国外的一个理论，就是 affective， 就是他用很经常的感兴趣，所以你不需要很多理论，只要你是比较开放的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他用动作用感情去表演，所以都看得懂的时候，有时候几乎不需要翻译，
不需要去说，不需要翻译，
当然有翻译更好，
但有翻译的话他文词会更有感受，
可是就是徐飞就是很笨的人了，但一看就是这个打码多么好，这个女的男生跟女生在玩，
对，
所以这个是 affective， 就是 embodied knowledge，
对对对，
这样的
非常具体的呈现，
很具体的，所以昆曲就有些，因为昆曲这个特点就是很细腻，
对对，所以白先勇先生说过，他说昆曲的美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的美，
反正我一开始看戏在北京，我在北京开始看的京剧多一点，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也不是完全听懂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小，
对，
没
很小，是几岁？
是我反正我刚来了中国也没几年了，然后就那时候，我也是吸引了，就是这么，就是看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
就被吸引了。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我也不知道所有的外国人跟我一样，我知道其实他们跟我不一样的，因为我会拉着他们跟我一起去戏，然后坐在那儿睡，不感兴趣，第二次不来。但是我第一次去看昆曲呢，其实不是说他那个看起来美，是听，
对，
好听，
听戏，
好听，
就是跟戏片儿比的话，对。就是一听就是啊，点都在这儿，点就在这儿，
点就在这儿。OK，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说是听戏的，
对对，
不是看戏的。这就跟您研究的那个，林老师是从香港中文大学的音乐专业啊，
对对对，
又到了日本啊，国立的东京大学的这个要又去学习啊，民族音乐，日本的雅乐，你看又是雅乐哈，其实我们昆曲就是雅嘛，雅乐嘛。然后您后来又到哈佛去学音乐这个专业哈，所以从又回到今天，我们又回到昆山，魏良辅当时昆山腔的这样的一个 水磨调，
对
啊，他的一说您是闭着眼睛，大家都在打着拍子啊，就刚刚对刚刚吴新磊老师也说，这个听了这个雅乐，清新雅乐会长寿的哈，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
他就证明了这个，
就是他因为吴新磊老师都92岁高龄了，然后那个熊老师今年也是83岁了，是不是你每天都要唱一唱啊？
像他们说的这个声音多漂亮，
对啊，你看上去好硬朗哈、啊，一唱那个声音的那么洪亮啊，所以也是，所以您说到的音乐，他的这个刚刚郭冉说的听的，
对，
他的这个唱腔美，音乐美哈。
所以其实这话得转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昆曲是作为这个中国对外的文化是特别好了，因为其实我是谈。对音乐我是懂的，全世界的种种音乐都懂，
对，
这昆曲是这个旋律的流动是特别对所有人都听得懂的，对京剧我就听不太懂，因为我从小是学钢琴的人、
嗯、
所以西方音乐的人听京剧那样的听不懂的、
嗯、
所以昆曲这个旋律很懂，
像水一样、
yeah、
滋润着你的心田，
所以你
养心的，
让中国的音乐出去很简单，用昆曲是 the best choice、
嗯、best choice、
yeah, yeah.
所以子健你是90后哈、啊、那你是几岁开始就是怎么会会学唱，想要唱，或者是你又几岁开始唱，然后又现在又进入了这个理论的学习啊，你自己的这个是怎么想的？
我以前是学京剧老生的
啊，
小的时候也有在家里面音乐学过，就是像兴趣班一样，但是没有走专业的这样的、
嗯、
然后但是所以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戏曲的表演的基础可以说是，但是小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听京剧还是可以听的，但是听到昆曲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慢呀小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不喜欢昆曲，而反倒是现在因为唱了那么多京剧，然后到现在到我这个年纪，其实我现在也31岁了，
嗯、
我现在反倒是越来越喜欢昆曲，而反而不想去演京剧了。
嗯
啊，尤其是到现在，就是可能不论是自己的人生阅历也好，还是读过的书也好，
嗯、
包括我现在在做博士的研究啊、
嗯
这些方面也好，我对昆曲的兴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新学的戏全部都是昆曲。
啊、为什么呢？
就是。我是觉得昆曲的相比较来讲呢，嗯，你看啊，京剧的这个声腔呢，它的每一段啊，就西皮也好，二黄也好，它板式是固定的。我这么唱是二黄原版，
嗯、
啊，我可以所有的戏只要是二黄原版，我都可以这么唱，我拖几拍拖几拍都无所谓的。
嗯、
但是昆曲的它有曲牌是一个，那么七字句、十字句也好，这都是板腔体的京剧的。而到了曲牌来讲的话，每一支曲牌它都不一样，它的长短句它有非常高的文学的这个积淀啊，对。这个欣赏的水平，然后对我们的整个文学的修养的这个要求上，
嗯，
我觉得都更高一点，所以现在反倒觉得这个东西是大美，
对，
太美了、
嗯、
啊、
嗯、
那个板腔体的你再一看、
嗯、
就是太水了那个词儿、
嗯、
啊，所以
它是比较俗
啊，对，
它就是走下里巴人的这个路线、
哎、对对对，
就比较铿锵有力、
哎、
啊，这个有劲儿，
对，那到昆曲呢，就是我学的，所以可以说第一支曲子就是这个弹词
啊。
那弹词这几支曲子呢，就是我是很反对啊，就是有的人说，确实最悲伤的这支曲子就是七转。
嗯，
那么我今天唱的是五转，
五转，对。
前天晚上呢，我演了一共是四支，就是第一个是一枝花，然后是、六转和七转，
啊、
还有尾声
啊,
啊，是彩唱。
听说你一开口，哇，这就是上戏的声音哈啊。
对对对对，那么那个六转呢，夹在中间，就五转中间的那个六转是比较急促的啊，就描写战争那个场面的、
嗯。
但是我是很反对，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在演出的时候呢，他把七转之前的这些他都唱得很。好像很欢快，表演上也是很开心的在讲，哎呀，他是怎么怎么样。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个李龟年他一上场他就是很悲伤的，他盘缠用尽啊，都失禁了，然后就来卖唱了。我这样一个人物，他再高兴，他再回忆那个东西，他还是要悲伤一点。但是悲伤到极致的那一支就是七转，七转太美了。我学会的第一支曲子，就是我感兴趣深入到昆曲里的第一支曲子就是七转，就是七转深深的打动了我。但是说实话，就是我的年龄在这儿，我想要把它沉淀下去，非常非常悲伤的那种程度，嗓子再好没有用。
对，它还缺少一些人生的这个积淀。
积淀，对、
嗯，
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是不真的不是，就是说你是靠这个个人的条件，
对对对，
靠是去学习。
嗯，
就是要去经历，要去感受，
嗯、
就是这就是昆曲跟京剧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
对，
那京剧就很讲究技巧性。如果对京剧对演员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要比昆曲的演员要高一些、
嗯、
啊。那他的嗓音都是在上面的，
嗯、
都是肺，每一支球都很高，
嗯、
每一支每一段都很累，都要要好的。
嗯嗯。
为什么叶老师不喜欢听京剧呢？
嗯、
他觉得京剧的观众太吵了
啊，
到哪儿都
哎，他要叫好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昆曲的观众就很安静，我们就是要听你
那入心的那个。
你这块可能啊批了一下，这很正常，对于昆曲的老师来讲，因为有些音就是非常高的啊。他但是就是技巧性的，那可能京剧的就是这个要那什么一点。但是文学修养上的沉下来的，就是昆曲。所以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个，用另外一种艺术来解释的话，比如说苏东坡跟米芾的字。
嗯。
那从技法上讲，米芾的字一定要高过东坡。那为什么东坡的字我们现在觉得？苏黄米蔡排在第一个，是因为他强大的这个人魅力，强大的诗的这种美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我越来越喜欢了昆曲的这种美，它跟另一种讲究技巧的那个展示的不一样的。
嗯 然后余文，因为你跟子健马上也要去美国哈，要去访学啊，然后我想。你就是跟子健又不一样啊！你说你是从哪个角度来会选，就是要你的博士的论文题目是什么？你会是什么让你沉醉于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要去到国外去做一个访学啊？
我现在选择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其实跟昆曲倒没有那么多的关联，它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个剧作家叫琼世一，然后他写了一部英文戏剧吧，他其实是从京剧《红鬃烈马》的文本改编过来的，然后他其实我感兴趣的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品中他用了一些戏曲的这样那个舞台演出的形式，然后他的有一些表演艺术，然后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为比如说英国的有或者是美国的这些英语母语的观众所去接受，然后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评价，包括昨天跟郭然老师交流了，他看过这个他导师排演的一个版本，他的感受其实我是很有启发的。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外国的观众，或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观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戏曲它是跟语言是密切相关的，那其实这个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在我去到美国之后，我能够了解就是说就是外国的不管是专业观众也好，还是说非专业的观众，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戏曲，以及这个戏曲它的一些技术和精神上的东西，在跨文化戏剧的实践中，它会产生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和作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次来参加这个昆山杜克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昆曲文化周，其实我是有一个就是说逐渐沉浸的过程，因为我之前是并不了解昆曲音乐，包括现在其实我在昆曲音乐方面其实这个积累是非常少，然后之前是因为报考了上戏叶长海老师的这个博士以后，我才慢慢的接触到昆曲。一开始我只是为就是说昆曲的它的一个可能文学性的东西所吸引，包括叶长海老师他会在平常去给我讲，就是我们第一个剧目可能看的就是牡丹亭，他会给我讲这个昆曲里面就是这个牡丹亭作品里的情感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跨考的学生可能一开始只是知道这是一个讲爱情的故事，但是进来之后他会跟我讲，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会反映创作者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经历，包括汤显祖他在遂昌任上他失去了两个女儿，
对，
那其实就是像杜丽娘和杜宝的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和他的一些情节，他其实是反映了汤显祖自身的一个经历的。包括我学习就之前学习编剧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但是听老师讲了以后，我才会慢慢体会到就是说这个创作者的情感它去体现在这个昆曲的作品里。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文化周的活动里面，包括第一天同学们的演出，第二天各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性的讲座，然后到今天大家一起聚在这里去举行这样的一个昆曲的一个曲会，就是我是从就是不管是知识也好，然后音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全方位的去感受到一个昆曲的魅力。因为像我们现在国内也有很多戏剧节嘛，它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个我们说的话剧啊，或者说当代的这样一个剧场，但是就是昆曲的这样的一个 戏剧节文化周其实是在国内是非常独特的，然后我这次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觉有很多的收获，就是来这次。
OK， 我也跟你一样哈，我觉得我平时在工作是快节奏的哈，我总算在昆山，我开始感受到我很享受这三天，虽然只有慢慢的三天，但我庆幸我来了，我特别的，我觉得，而且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所以刚刚于文说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那个戏曲史上也有梅兰芳，当时就到这个美国去传播哈，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做这个研究非常好，因为这才是要到美国去的原因，看看西方的接受哈，然后就说到。我们那个论坛上说到的就是我们昆曲的这个传播哈，那我想问一下林教授，就是您觉得就是像，因为您是研究音乐的哈，你像因为我们是听音乐哈，听它的音乐性，您觉得除了在舞台上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扑面而来的那个那种氛围感哈，我们很享受，您觉得现在的当代的这个媒介哈，您觉得哪方面它的这个传播达到了您觉得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传播，或者说我们说就像您说的这个影响力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舞台上演示要活生生能量的交换，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场的演出，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当代现代的媒介的力量可以更多的去感染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这方面
这是当然可以的。那么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的媒体推广昆曲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可是我觉得可以把这样的推广推到更高的层次，更国际化。就不，我这希望我就不客气说，我希望就是不要把昆曲说的一说的，把它说的太，总是说它太美，然后就是中国这点经典怎么怎么，我觉得这样说对国外的人来说有时候很容易引带这个误会的，就是你这样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美怎么怎么好，人家说那么我们国家没有吗，所以你就让人家有一个这个心理上一个压力，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好，就是跟你们的 Shakespeare 也好，普契尼也好，你可以比较平等一点，让人家不要让人家有一下子就让人家就我这个东西好，你的
不好啊，
就是没有嘛，
没有对，
所以我这个策略
传播的策略
要调整一下，
然
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介绍昆曲这样东西就不要。当然你要说中国的特色，可有时候不需要太说它的中国的特色，他说它是人的特色，就是刚才郭然老师说它不但是中国的，还是人类的，还是这个本
普遍的人性的深刻。
推广这个戏的时候，因为那个王曲宝训的故事也是，它是推广人性的部分，那么一样推广人性，就大家这个平等对吧，就是我们都是 human being，
人类共同体，
我们都你的话语跟我的话语都是平等的，
对，
那么这样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昆曲推广的更好。我跟你说，我就在国外教学生说一样，一个东西很好，就是很难说，用文字说，这个跟只是跟食品一样，食物。你当时我这一套这个 menu， 这个菜怎么好吃，但是不卖你这样。
尝一尝嘛。
所以你就说我这个东西还普通，可是你就尝一尝吧。而且他你真是好味道。
Amazing。
而且不需要说什么广告，他都知道。
Okay,
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怎么好，就是白人的菜。白人见的菜没用嘛，好吃不好吃是吧，所以你要。不要太国人说的好，这不是做广告，让人家真的去一点点品尝，那就好了。所以你这谈吃好东西一定，学费这个人没有音乐感，那么办法说，但有一定的，所以
对，可是要这么要好的翻译，
对对对，
要
是要
的，
所以要靠你的，
对，
希望还可以。别人的，但是这个对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他这个文学方面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难，所以他也需要，有的中国人也需要，
对。 所以文学是人学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通过戏啊，因戏结缘，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人生如梦。
所以中国是很聪明的，所以用戏来说的话，不要单说道理。
啊，
听不进去。
对，所以也我们今天谈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啊、听众朋友也能感受到，那我们赶紧去看戏吧，
对，
去尝一尝这味道怎么样？
对，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啊、嘉宾，
就是一定要看戏，单说广告没用，
不说
比人家看好的东西，
啊、对，好，那我们看看各自的缘分吧。啊，我们在剧场里再见。所以，听众朋友、
啊，
谢谢您的收听本次的节目，再见。
好，
大家
谢谢谢谢，
说一声再见，谢谢。
再见再见再见。
异想人生，百家同行，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收听。